放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提名美国驻葡萄牙和马耳他的大使人选；
伊哈停火谈判陷入僵局，双方互相指责，拖延协议进展；
日本外相会晤王毅，对中共军事活动表达严重关切；
亚裔家庭节日期间被盗案增多，警方呼吁防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三宣布提名现年34岁的卡布雷拉为驻巴拿马大使。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道：我很高兴地宣布凯文·马里诺·卡布雷拉将担任美国驻巴拿马共和国大使。这个国家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对我们的剥削远远超出了他们最疯狂的梦想。川普日前提出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的主张。他说，巴拿马当局对往来的美国商船和海军船舰收取的费用极不公平。同时他认为巴拿马运河实际上是中国在管理。川普周二提名萨莫斯·法卡斯为驻马耳他大使，提名约翰·阿里戈为驻葡萄牙大使。
12月25号，日本外相岩屋义访华期间，向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表达对中共日益增多的军事活动的严重关切。根据日方的声明，岩屋义强调，日本密切关注台湾局势和近期的军事动态，特别是北京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大规模海上演习。岩屋义对东海局势和钓鱼岛周边的中共军事行为深表担忧，并对中方单方面资源开发提出异议。岩屋义说，台湾是日本的重要友邦，强调台湾必须无视，并重申日台之间为非正式、实务性的合作关系。会谈中，日方还要求中方释放被不当拘禁的日本公民，并呼吁提高反间谍法的透明度，以改善日本人在华安全问题。双方也同意尽早安排王毅访问日本，以举行高层经济对话。
芬兰总理奥尔波宣布，当局正在调查波罗的海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电力电缆中断事件。事故发生在12月25号，导致 Estlink 2互联起容量从1016兆瓦降到358兆瓦，但没有影响芬兰的电力供应。芬兰电力运营商 Fingrid 表示，停电时电力正以658兆瓦的速度输往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方面目前正在向欧洲其他国家寻求电力支持。当局还没有确定停电的原因，但不排除蓄意破坏的可能性，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波罗的海地区近年频发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中断事件，潜在破坏行为引发高度关注。上个月，瑞典和丹麦之间的两条电信电缆被切断，怀疑跟中国船只伊鹏三号有关。瑞典已经要求调查这艘船，但遭到中方拒绝。虽然技术故障是海底电缆事故的常见原因，但波罗的海局势日益紧张，相关事件的背后原因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中共商务部周三宣布，把对欧盟白兰地的反倾销调查期限延长3个月，到2025年4月5号。理由是案件情况复杂，这项调查于今年1月份启动，原定1年内完成。今年10月，中方初步调查说，欧盟白兰地的倾销行为威胁中国相关行业，随后对欧盟白兰地进口实施了近40%的临时保证金措施，影响包括轩尼诗和人头马等主要法国品牌。此举被视为中共对法国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反倾销关税的报复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批评这项调查是纯粹的报复，而法国贸易部则认为中方的措施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去年，法国白兰地对中国出口额达到17亿美元，占中国进口白兰地总额的99%。欧盟委员会已经把这个问题提交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处理。
叙利亚新任外长席巴尼近日在社交平台警告伊朗，要求尊重叙利亚人民的意愿和国家主权，并避免制造混乱。他强调，伊朗需要对相关言论带来的影响负责，但没有具体说明相关内容。此前，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讲话中呼吁叙利亚青年坚决对抗不安全局势的策划者。哈梅内伊说，叙利亚青年已经无所畏惧，应当团结起来应对挑战。叙利亚在经历了13年的内战后，反抗军于本月成功推翻阿萨德政权。作为阿萨德的长期盟友，伊朗曾经投入巨额资金并部署革命卫队以维持政权稳定。阿萨德垮台被认为是对伊朗领导的反美抵抗轴心的一次重大打击。这个轴心过去包括叙利亚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和其他团体，但近期因局势动荡，多方势力受到削弱。
近期，全美多地亚裔家庭成为入室盗窃的目标，警方提醒华人需要提高警惕，特别是在圣诞、新年和农历新年期间。犯罪分子通常认为，亚裔家庭习惯把现金和贵重物品存放在家里，并利用技术干扰警报系统，或者冒充送餐员，试探是否有人在家后破门行窃。纽约克隆尼镇和科罗拉多州道格拉斯县等地已经报告了多起案件。警方强化巡逻，并建议居民安装监控，锁好门窗，出门时让住宅看似有人。常见被盗物品包括现金、电子产品和珠宝等。此外，俄勒冈州近期逮捕了专门针对亚裔家庭行窃的团伙，并提醒居民避免存放大量现金，确保保险箱牢固安装。警方强调，跟邻居互相帮助看守房产可有效防范，并呼吁民众一旦遭窃应当及时报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任期结束前签署50项法案成为法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启动了他们最新的超级计算机系统 HPC6。这个系统是全球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之一。HPC6 坐落在米兰附近，配备了近14000块来自 AMD 的图形处理器，总投资超过1亿欧元。在最新的世界500强超级计算机排行榜中 ，HPC6 排列第5。基准性能达到每秒477 petaflops， 是前5名中唯一的非美国系统，也是目前欧洲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这个系统以它卓越的能源效率著称，由一座1兆瓦的光伏电站供电。艾尼公司计划利用 HPC6 提升工业运营效率，开发高性能电池，优化生物燃料供应链，并在生物化学材料领域进行创新。其他石油公司通常选择从外部机构租用计算资源，但埃尼是少数几家自行构建超级计算机的石油公司之一。据了解，埃尼的研究团队把70%的精力投入到清洁能源领域，重点研究方向包括控制核聚变反应堆中的等离子体云，以及提高碳捕获技术和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
日本航空在当地时间25号上午7:24起，连接公司内外部的网络设备遭到攻击，导致乘客托运行李等系统故障，另有应用程序无法使用的案例。日航今天航班的机票也一度因此停止销售，直到下午2:20前已经修复系统故障，重启销售机票。目前还没有出现顾客数据外流的状况或病毒引发的受害。消息人士透露，日航疑似遭到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日本电视台报道，最近已经接近日本的新年假期，很多旅客已经准备搭机返乡。受到这起事件影响，日本多个地区的机场部分航班误点。另外，日本邮便公司今天宣布，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全国性的邮件和包裹配送出现延迟。
周三，2024年中国机器人网年会在上海举行。中共央企广汽集团在会上正式发布了它的第三代智能人形机器人 GoMate。 据报道， GoMate 机器人通过 AI 技术来实现自主移动、末端跟踪、语言指令识别等智能化功能，经过训练之后将优先投入广汽的汽车生产线执行检测、分拣等任务。这款机器人对环境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可基于远程操控和数据传输技术，实时捕捉周围的环境变化，并通过切换四轮足和两轮足两种模式来跨越不同的地形。广汽集团机器人研发团队负责人张爱民说，GoMate 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全部是自主研发的。广汽计划在2026年实现这款机器人的批量生产。广汽集团是接受中共巨额补贴的电动车生产企业之一，欧盟已经从十月底开始向包括广汽在内的多个中国车企加征最高 35.3% 的反补贴关税，以保护欧洲市场免受廉价电动汽车倾销的冲击。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加沙战争已经持续了14个月，尽管最近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因为新条件的提出，协议迟迟无法达成，双方不仅互相指责，更面临人质家属的压力和国际社会的期待。请听报道。
近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卡达首都杜哈举行间接谈判，试图达成停火协议并释放仍被扣押的人质。然而，谈判进展再度陷入僵局，双方均指责对方拖延协议落实。哈马斯指控以色列在撤军、换服和难民返乡等议题上新增条件，导致协议延宕。以色列方面则反驳哈马斯破坏已有的谅解，令停火努力变得更加复杂。虽然谈判仍在持续，进展极其缓慢。据了解，自2023年10月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约有250名人质被劫持至加沙，目前已通过谈判和军事行动释放或寻回其中一部分，但仍有约100人未能归家。人质家属对谈判一拖再拖深感愤怒，呼吁双方立即停火。以色列裔美国人基斯·西格尔的女儿希尔·西格尔在特拉维夫的记者会上表示，每一次拖延都可能危及生命，现在的每一秒都是命运的关键时刻。为此，人质家属在光明节的第一个夜晚举行烛光仪式，希望唤起更多关注。据悉，协议将分阶段实施，包括停火、交换巴勒斯坦囚犯与以色列人质，以及增加对加沙的援助。协议的最终阶段将致力于全面结束战争并展开重建，然而相关细节仍未敲定。战火已使加沙地区损失惨重，加沙卫生部统计，战争导致超过45000人死亡，其中可能有半数为妇女和儿童。面临冬季来临，大量难民被迫挤在恶劣的帐篷营地中，生活条件极其艰难。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发表声明，要求立即释放人质，并警告如未在他上任前完成，将采取严重后果。此外，埃及、美国和卡塔尔等国家正积极斡旋，希望推动双方尽快达成协议。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在任期即将结束前签署了50项法案，成为法律。这些法案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打击高等教育中的霸凌行为，以及把白头鹰列为美国国鸟等。请听报道。
拜登在圣诞节前夕签署了50项法案，成为法律。这50项最新法律中的一些亮点包括：停止校园霸凌法案，旨在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联邦反霸凌标准，以解决发生在全美各地高等教育校园的暴力和死亡问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在年度安全报告中披露向校园或地方警察当局报告的霸凌事件。同时，新法要求学校向学生传授霸凌的危害等知识。制止机构虐待儿童法案，由社交名媛兼活动家帕里斯·希尔顿提出，旨在保护生活在寄宿治疗设施中的青少年免受虐待。消除无用报告法案，顾名思义，将减少联邦机构发布过时和不必要的报告数量。立法 S-932， 防止国会议员在被判刑后领取退休金。立法 S-3998，把阿拉巴马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夏威夷州、 堪萨斯州、密苏里州、新墨西哥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德克萨斯州的临时司法职位转为永久职位。法案 HR 663旨在加强美国原住民部落打击虐待儿童和家庭暴力的工具。立法 S4610 把白头鹰列为美国国鸟，最早的白头鹰形象来源于美国官方大文章上的图案。现在文章正面的白头鹰图像已经成为美国官方文件或证件上的常见图案，例如美国护照、总统旗帜、军事徽章和美国货币。立法 S4077 以已故参议员戴安·范斯坦的名字命名一个加州邮局，该立法遭到众议院数十名共和党人的反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最近几个星期，美国多地频繁出现 UFO 和神秘无人机的目击事件，引发几百万人关注，甚至惊动了联邦调查局。同时，前美国国防官员公开指控政府隐瞒真相，说人类并不孤单。究竟这些神秘现象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呢？请听报道。
美国全国不明飞行物通报中心近期接到大量来自各州的 UFO 目击报告，其中一名受过军事训练的观察者描述，他在加州露营时目击一个巨大的椭圆形光体悬浮于树顶高度，完全静止且无声无热，看起来像一架大型直升机，场面惊人。这类目击事件的激增不仅引发民众关注，也吸引了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同时，前美国国防部先进飞行威胁辨识计划主管艾里松多在国会作证时指出，政府长期隐瞒外星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他呼吁国会制定法律保护那些掌握真相却不敢公开的举报人，并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我们能够承受它。不过，与神秘现象同样吸睛的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每年一度的圣诞老人追踪活动。今年北美防空司令部指挥官格雷戈里·吉勒特将军在访问中幽默保证，近期出现在新泽西州的神秘无人机不会影响圣诞老人送礼的任务。据悉，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圣诞老人追踪活动始于1955年，起初是因为一家百货公司的错误广告意外促成这一温馨的传统。如今每年有超过40万名孩子通过电话询问圣诞老人的位置，而追踪网站更吸引了数百万次访问。今年北美防空司令部利用红外线卫星追踪圣诞老人的路径，称这是根据驯鹿鲁道夫的红鼻子发出的热量信号完成的。尽管无人机和 UFO 事件在近期成为热议话题，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他们不会影响圣诞老人安全抵达每一位孩子家中的行程。而美国总统拜登今年也再次参与该活动，亲自接听孩子的来电，为这一节日传统增添温馨氛围。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罗斯圣诞节空袭乌克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祝大家圣诞快乐，拜登呼吁团结；
俄罗斯圣诞节空袭乌克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阿塞拜疆航空坠机，近40人死亡，疑似遭到俄国防空系统的攻击；
中共党军权斗复杂，共军海陆军两名司令疑似落马。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25号圣诞节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张贴他和妻子梅拉尼亚的合照，祝大家圣诞快乐。 说中共士兵正在掌控巴拿马运河。此外，川普也转发了几十条支持他政治立场的文章或社交媒体贴文，包括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赫格塞斯以及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等议题。拜登总统则在平安夜在 YouTube 上发布视频，他为白宫的圣诞装饰进行解说，同时传递节日信息。他在视频中呼吁美国人抛开所有噪音和一切分裂我们的事。拜登说，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是为了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他呼吁美国人找寻一个安静反思的时刻，提醒自己以庄重和尊重对待彼此，而且要生活在光明中。
一架阿塞拜疆航空的飞机周三从阿塞拜疆巴库飞往俄罗斯格罗兹尼，但是在一个地区的上空改变了航线。这架载有62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的班机掉头向东飞越里海后，在哈萨克斯坦西部沿海城市阿克套附近坠毁，29名乘客幸存。航空安全公司 Osprey Flight Solutions 在给航空公司的警报中提到了对坠机影片片段、飞机受损情况以及近期军事活动的评估，说这架班机可能是被俄罗斯军用防空系统击落的。当地长官梅尼亚伊洛说，就在这架客机周三坠毁前的3个小时，其中一架无人机在格罗兹尼以西的弗拉季高加索上空被击落。最近几个星期，莫斯科方面的防空系统一直在这个地区对战乌克兰无人机。 Osprey 已经发布一份警报，就由此造成的风险上升警告航空公司客户。
位居英国的一位战事观察组织说，占领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和被赶下台的总统阿萨德政府支持者之间的冲突12月25号导致6名伊斯兰主义战斗人员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些战斗人员在试图逮捕一名阿萨德政府的前官员时被打死。这名官员被指控对数以千计的犯人下达处决令和任意裁决。这些战斗人员来自沙姆解放组织。沙姆解放组织本月早些时候领导了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攻势。叙利亚人瞭望台组织报告，托土斯和另一个阿拉维派据点拉塔基亚等城市爆发几千人的示威抗议，其他包括阿萨德故乡卡达哈等地区也出现抗议活动。24号，有数以百计叙利亚民众抗议首都大马士革的圣诞树遭纵火焚烧事件。
针对共军前陆军副司令员尤海涛、南部战区海军司令李鹏程被解除中共人大代表职务，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26号回避作答。中共人大常委会25号公告，罢免8名中共人大代表职务中将军阶的尤海涛、李鹏程分别被所属的军方代表团罢免。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总人数从2023年2月获得审查通过的2977人。降到目前的2931人，显示46人已在近2年内失去人大代表资格。在魏凤和李尚福这2名中共国防部长被查处后，中共国防部11月28号宣布，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检查。此外，11月23号，4名共军上将缺席新任陆军政委陈辉的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包括陆军司令员李乔明、原陆军政委秦树桐、海军政委袁华志、武警司令员王春宁。专家分析，这4个人可能因为贪腐问题落马，此举可能揭示中共党内和军中复杂的权力斗争。
在台湾立法院，占多数的在野党上个星期通过法案，把支出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此举受到执政的民进党以及数以千计的抗议者的强烈反对。台湾国防部周三通过新闻稿说，财划法修正通过出估国防预算可能删减达28%，约为新台币800多亿元，相当于大约24.5亿美元，势必严重冲击国军减军备战，而且可能导致重大武器装备无法升级，采购项目付款困难，延宕取消，甚至无法应对中共基建的侵扰。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周三说，削减防务预算的结果会很严重，需要进一步讨论。 民进党在今年1月的立法院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目前正就多项议题与在野党对峙。
据共同社25号报道，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开始移师美属关岛，驻日美军专用设施有70%集中在冲绳。日本政府强调，正在努力减轻冲绳的基地负担。冲绳当地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认为进了一步，但也有意见指出效果存疑。共同社专稿指出，冲绳当地在期待的同时，也担心今后的移师工作进度难料。日美两国2006年就移师关岛达成协议，至今已经过去了18年。专家说，这凸显出两国政府对于基地问题的应对缓慢。日美两国政府2006年就驻日美军整编达成协议，额定人数约 1.9 万人的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转移对象之列。根据日前的计划，共有大约9000人今后将移师夏威夷等海外地区，其中4000人以上将转移到关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圣诞节空袭乌克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跨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泰德·皮克周三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说，他对美国明年的经济有充分理由保持乐观，部分原因在于川普领导的增长支持型政府有望放松监管。皮克解释说，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和消费者资产负债表稳健，通胀率有所上升，但是并不高，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持续走高，这是一种相当强劲的平衡。此外，川普的新政府支持增长，有可能进行选择性放松管制或调整监管，这些都有利于经济进一步增长，因此感觉美国消费者和美国企业界信心十足是有充分理由的。他说，我们的市场策略师麦克威尔逊认为明年标准普尔指数可能上涨大约10%，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
日本制铁公司26号说，决定延长150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案的截止时间。日本制铁相信这起收购可以保护这家美国公司并使它成长。日铁表示，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的审查程序也正在进行中，并且没有具体说明审查何时结束。原本预计收购的日期是2024年第三季或第四季，现在延长到2025年第一季。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23号把是否批准或阻止这笔收购的最终决定交由美国总统拜登，拜登将有15天的时间做出决定。不过，拜登和总统当选人川普都已经表示反对这项收购。
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阿诺夫周三表示，俄国企业已经开始在国际支付中使用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俄国当局已经修法允许使用这类货币以抵抗西方的制裁。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当局今年允许在对外贸易中使用加密货币，并已经采取措施使加密货币挖矿合法化，包括比特币。俄国是全球比特币挖矿的领头羊之一。希罗阿诺夫当天告诉俄罗斯电视频道 Russia24，作为实验机制的一部分，有可能使用在俄罗斯挖出的比特币。他指出，这种交易已经发生，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我有信心这将在明年发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圣诞佳节本该是一个充满和平和温暖的日子，然而俄罗斯却选择在这一天发动对乌克兰的猛烈攻击，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请听报道。
今年耶诞节当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针对该国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密集打击。根据乌克兰方面的统计，俄罗斯共发射了78枚导弹及113架无人机， 其中106架被乌军成功拦截，然而仍有部分攻击造成重大损害，导致多个地区停电，基辅及哈尔科夫地区尤为严重，其中哈尔科夫有多达50万人无暖气可用，面临寒冬的严峻挑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选择在耶诞节发动攻击是毫无人性的行为，他指出这种行动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目的是摧毁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企图让该国陷入停电与寒冷中。但他强调俄罗斯的邪恶不会击垮乌克兰，也无法破坏圣诞节的精神。美国总统拜登也发表声明，形容俄罗斯的行为令人发指，旨在削弱乌克兰民众在冬季获得基本能源的能力。他对这样的战争策略表示严厉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团结支持乌克兰。乌克兰能源部长格尔曼·加卢申科表示，尽管电网遭受重创，但输电系统运营商已采取紧急限制措施，以减少对能源供应的影响。然而，攻击的余波仍让乌克兰电力供应极为紧张。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安德烈·西比哈在社交媒体上挖苦曾呼吁圣诞节停火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称普京对这一提议的回应正是这场圣诞恐怖。他指出，俄罗斯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已多次以能源基础设施为目标，持续造成乌克兰电网的破坏。自去年起，乌克兰将耶诞节从传统的1月7号改为12月25号，意在摆脱俄罗斯在宗教与文化上的影响。然而，这一变革并未能阻止俄罗斯的持续侵略。这场突如其来的耶诞节空袭不仅加剧了乌克兰民众的苦难，也再次引发全球对俄罗斯行为的关注与谴责。而面对寒冬与战火，乌克兰人民的坚毅精神仍旧令人动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二，由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以2-1票裁定，联邦通信委员会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撤销给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联通在美国运营的证书。请听报道。
总部位于加州的中国联通运营有限公司是中国联通的美国子公司。该公司向上诉法院提交了一份审查请愿书，请求审查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在2022年发布的撤销令。中国联通称 FCC 没有法定权利撤销其在美运营的电信证书。川普第一任期内任命的巡回法官丹尼尔·柯林斯和丹尼尔·李赞成维持 FCC 决定撤销给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联通在美国运营的证书。柯林斯代表多数派在90页的裁定书中指出， FCC 根据通信法行事，两名投下赞成票的法官认为 FCC 的撤销决定是合理的，因为国家防御条款赋予 FCC 在授权或撤销证书时评估当前或未来危害的权利。这一决定可能导致中国联通的数百万客户失去与美国或在美国境内的连接。柯林斯写道， FCC 的担忧是合理的，美国严重担心中共最近颁布的网络安全法和国家情报法可能要求中国公司，包括中国联通的间接母公司，协助中共政府的情报收集工作。柯林斯指出，中国联通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可能为其母公司和中共政府利用，以未经授权的方式访问、监视、存储、破坏和误传美国通信内容，从而促进间谍活动和其他敌对行为，包括美国政府与国际目的地的通信。柯林斯还批评了中国联通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缺乏坦诚和可信度。他指出，联通试图隐瞒其母公司董事会成员都是中共党员的事实。另一方面，由小布什总统任命的巡回法官卡洛斯·贝亚持反对意见。他认为 FCC 在没有外部直接干预的情况下不拥有撤销运营证书的权利。中国联通有权根据其已颁发的证书提供电信服务。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